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又在空中跟大家相会。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李泽学的第十二讲，语词的内涵和外延，或者我们也可以定为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先说明为什么说它是语词的内涵跟外延，也可以说是概念的内涵跟外延。这个要回到我们一开始啊，在分论的时候的前几讲就提过，语言的三种形式跟所谓的思想的三种形式，它们之间有一种对应性。记得那时候我们这么说，思想的三个形式是概念、判断、推理。那么相对应于思想的三种形式，语言界也有三种形式，语词、命题跟论证。那么概念就是对应于所谓的语词，语词就是要表达我们思想中的概念。那今天呢，有两个新的一个术语，叫做内涵还有外延。内涵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哦，这个人很有内涵，那个内涵，啊，那个中文字，啊，就是那两个字。那这两个字代表什么意思呢？好，可以先把它写下来哦。四个字，特征的和，和就是那个总和的和，和特征的和，就是我要表达一个概念或一个语词的时候，那个语词跟概念有两个面向，一个面向叫做内涵的面向，也就是这个概念或这个语词要表达出的特征的总和，我们用内涵这个术语来概括，啊，所以这个内涵这个术语哦，是要特别的把它记住的，就是特征的总和，特征的总和。那这个英文哦，我们是这样用哦，叫做 intention，S-I-O-N intention。 这个 intention 哦，也可以对应于所谓的外延的，叫 extension，啊，这个待会我们还会提到外延。 intention 是对应于所谓的外延的，那个英文叫做 extension， extension extension， 啊，这是一组说法 ，intention 跟 extension。那这时候的 extension 就是所谓的外延，外就是内外的外，延延长的延。这一组术语也有别种翻译，但是别的翻译哦都不见得比这个好，所以我采取所谓的内涵跟外延哦。我们就用这个内涵跟外延这样的术语。外延呢，就是表达那个内涵所指涉到的对象。内涵就是特征的和嘛，那它指涉到的对象的总和就是所谓的外延。所以我把外延的界定啊，叫做对象的和，这个也要把它记下来，就是这八个字。内涵是特征的总和，所以叫特征的和。外延呢，我们称它叫做对象的和，也就是内涵所指涉到的所有的对象的总和，我们就叫做外延。啊，这个我还要举例的。那我们先把这个术语的那个对应的英文，哦，交代一下，哦，像刚我说内涵跟外延有一组英文字可以跟它相对应，一个是 intention， 一个叫 extension， 另外还有一组叫做 connotation 跟 denotation。 我们看那个 connotation 是 c-o-n-n-o-t-a-t-i-o-n c-o-n-n-t 对不起 c-o-n-n-o-t-a-t-i-o-n connotation， 这个叫做内涵。那对应于 connotation， 我们说 denotationD-E-M-O-T-A-T-I-O-N D-E-M-O-T-A-T-I-O-N denotation， 你看那个字 字首哦，是 denote。denote 是什么意思？ denote 就是指着一个东西叫 denote。那 denote 什么东西？那就是说我指涉到的东西，那这个就叫做对象，也就是外延。所以看那个哦，可以观察一下说它那个字首可以其实就等于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两个概念。那我分别来举例哦，我都用一个人，我们讲人这个语词好了，或者人这个概念。好，我跟你说话，我说那个人哦怎么样怎么样，我说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人，我用的这个人这个语词是表达人这个概念。那人这个语词或人这个概念呢，它有一个内涵在，它的内涵是什么？也许你的理解跟我的理解有出入，没有关系，这个部分没有关系。但是我们都会知道，当我跟你说那个人怎么样的时候，你理解我的意思。你为什么理解我的意思？因为你理解到我的人的指涉，指涉就是指涉到什么对象。你也大概大致理解我说的人的内涵特征的和。假设我们采用所谓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的见解，那他对于人有一个定义嘛，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叫什么？对，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人是有理性的动物。那西洋哲学史里头我们就发现这样的一种界定方式是影响很大，至少到当代以前都一直认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那方面的历史我们不谈，但是我要说的是，假设人是有理性的动物，就是说明有理性的动物是人这个概念或这个语词的内涵。那我可以分析哦，这个内涵就是特征的和嘛，总和。既然是总和的话，就是说它的特征可能不止一个，特征可能不止一个。那我分析人是有理性的动物的话，我们可以分析出第一个，它是动物，一种动物，人是一种动物。第二个，它是有理性的，也就是说他这个人这个概念，他至少包含两个特征，动物跟有理性的。那这个动物跟有理性的加起来就是特征的和，那么就是人这个概念或语词的内涵。好，我这样子分析。那这个分析完毕之后，我们来看什么叫做外延。那我说人这个语词或这个概念，它指涉到什么对象？把它所指涉到的对象加起来的总和，就是人的外延。好，人有人包含什么？那大家可能脑海中就想起很多啊。包含孔子，包含苏格拉底，包含等等，你可以个别的讲一些名人，或者是你身边的人。好，我们讲了这么多人里头，包含了谁呢？你也可以包含赛珍珠，你可以包含德瑞莎修女哦，这个德瑞莎修女等等。好，这都是人。好，你包含了什么？古人。你包含了现代人，你包含了男人，你包含了女人，你包含了中国人，你包含了外国人，你包含了已经死掉的人，做古诗人，你也包含了今人现在活着的人。那有没有包含未来会出生的人？有，因为人这个概念并不局限于曾经发生，包括未来会产生的人，你也可以用人这个概念去称说嘛。那也包括所谓道德崇高的君子，也包括令人鄙夷的小人，好，等等，所有都称为人的外延，或者是人的对象。那把这个刚刚我所 列举的，还没有列举到的，称说的，还未称说的，全部加起来的总和，我们称它叫做对象的和，也就是人这个概念或人这个语词的指涉到的所有对象的总和，加起来就叫做人的外延。这样子可能各位就有一个基本的理解哦，就是关于内涵跟外延它们的个别意涵是什么。那它们有没有关系啊？就是它们都是一种语词或概念的一种两个面向嘛，就是一个是内涵，一个是外延，就是任何一个语词或者任何一个外延，任何一个语词或任何一个概念都包含它的内涵部分以及外延部分。那它们两个有没有关系？有什么关系？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三点重点。内涵跟外延的关系是什么呢？我先举个例子，可能各位会比较清楚。我现在假设我们有一个语词，这个语词两个字叫女人。好，女人你了解，这是一个语词，代表一个概念。好，什么概念？什么样的概念内涵呢？有什么特征呢？它的特征的和，好，它是由什么特征加起来的呢？那我们初步分析就好了。女人至少第一个她的特征是人，她是个人。第二个特征，她是个女的。那关于什么是女的，那是生物学讨论，我们在这不做讨论。但是我们至少知道女人这个概念或语词包含两个特征，至少两个特征，第一个人，第二个是女的。好，现在我们来做一个那个增加跟减少的一种活动。我把这个女人加了一些形容词。好，我加的形容词是这样子，长头发的。好，那么女人原来这个语词或概念就增加了一个特征，那个特征叫做长头发的。好，女人变成长头发的女人之后，那个内涵跟外延的关系，或是内涵跟外延有什么变化，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哦。女人变成长头发的女人之后，这个时候长头发的女人的特征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对，是增加了。增加了什么？增加了第三点，是长头发的。所以长头发的女人的特征就变成一人，第二个女的，三长头发的。当我说长头发的女人这个概念的时候，它的内涵增加了，这个时候它的外延是减少还是增加呢？也就是说，当我说长头发的女人，这个时候所指涉到的对象的总和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呢？诶，是减少了，没错。为什么？因为从长头发的女人已经多了一个限定，这个时候我们要排除非长头发的女人。那排除了非长头发的女人之后，那么我们就发现，哇，长头发女人的数量上是变少了，变得比女人这个概念，只是用女人这个概念来表达的时候少了。所以长头发的女人绝对比女人少嘛。所以我们发现内涵增加了，外延减少了。我们从女人变到长头发的女人时候，我们发现改变如下，就是内涵增加，外延减少。那我们再来做一个改变。如果我女人这个语词或概念，我把它的内涵，也就是它的特征减少一个，本来它的特征是一人二女的。好，我现在把第二删除，把女的去掉，然后只说人。只说人啊，就是女人变成人之后，也就是这个概念的内涵是减少还是增加？这时候我发现内涵是减少了，因为特征有两个变一个，那代表是特征的和减少了，也就是内涵减少了。 好，内涵减少的时候，必须问一个问题，就是外延怎么样了？也就是说，女人这个语词变成人这个语词之后，这个人指涉到的对象的总和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哎，我们发现是增加了。增加了什么呢？本来女人是指涉到女性啊、哦，那现在呢，人呢这个语词或概念排除了，不是排除了，是增加了男的，增加了非女的、非女人的部分，也就是男人的这个部分啊、哦。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内涵减少的时候，外延竟然增加了。好，所以我们讲把刚刚的思考。两个部分的思考加起来，我就可以变成这样子的结论哦，就是说内涵增加，外延减少，内涵减少，外延增加，因此内涵跟外延的关系是成反比例，成反比例、哦、它们有一个反比的关系，内涵跟外延有一个反比的关系。那我们现在来做几个习题哦，来看看哦。我们要做的就是有没有可能有一个外延完全相同但是内涵不同的语词，外延完全相同但是内涵不同。什么叫外延相同？就是你指涉到的对象相同，但是特征的和不一样。我举一个古代诗人叫做李商隐，李商隐又叫做李义山，李商隐跟李义山是指涉同一个人，外延相同但是内涵不同。或许听众会认为说，诶，内涵有什么不同？有，至少有一个不同。李商隐跟李义山他至少有一个不同，就是一个是字，一个是号、哦、一个是名字，一个是号，号称、哦、他至少有这个特征不一样、哦、他就是外延相同内涵不同。那如果照这样下来的话，那有没有外延跟内涵都相同的词语？当然有。同一个例子，我可以说李商隐跟李商隐这两个语词就是内涵跟外延全部相同，内涵跟外延全部相同的语词。那有没有只有内涵也是只有特征的和，没有外延，就是没有指涉对象的语词？有，这样的语词叫空类，叫空类，就是我们在数学上、哦、可能会用一个空集合来指说的、指称的。那比方说飞马，会飞的马、啊、会飞的马只能在卡通看一看、啊、但实际上并没有。也就是说有内涵，就是有特征的和，会飞的马，第一个它是马，第二个它有一个特性，会飞。但是我们发现事实上有没有指涉的对象，有没有哪一匹马真的是会飞的马，我们发现事实没有。所以这时候就是一个空类，就是有内涵而没有外延。那接着呢，我们就可以思考哦，你可以去思考，就是说有两个习题你可以去自己做，有没有扩大外延但是减少内涵的语词？有，就像我刚刚说的，女人变成人的时候扩大外延但是减少内涵。那还有一个习题就是说增加了内涵但是缩小了外延的语词，有没有？当然也有，就是我刚说的，当女人这个语词变成了长头发的女人之后，就是增加了内涵而缩小了外延。那这个可以自己哦，就是用别的例子哦，可以用你自己找一些例子来做一下关于内涵跟外延的关系等等的一种思考。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到这里，再见。